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7月6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呼吁所有国家对抗北韩构成的威胁。川普在波兰发表演说，赞扬波兰人民坚持追求民主。在星期四有消息传出，确诊末期肝癌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病情恶化，但是目前并没有生命危险。欧洲议会高票通过声援由刘晓波的决议。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学联前秘书长岑傲辉等20名雨伞运动人士，在2014年底的占领行动期间被控刑事藐视法庭，案件星期四在高等法院审讯。黄之锋、岑傲辉等11名被告认罪，法官听取代表律师求情之后押后宣判。黄之锋在之前开庭前对记者说，即使判监亦不会后悔认罪。
即使那个的判决可能会在即未来一个月、两个月或者3个月宣布，而我是有机会是要去坐监都好，我都是会无悔这样是去承担这个的法律责任的。
详情请收听在第二部分播出的时事经纬。专题节目方面会由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又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四呼吁所有国家对抗北韩构成的威胁，而且公开向北韩表明他的恶劣的行为是会产生恶果。
Call on all nations to confront this global threat and publicly demonstrate to North Korea that
川普在访问波兰期间说，他不是画红线的人，但是他正在思考一些非常严峻的事情。川普并没有进一步说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星期三对安理会成员国说，美国准备使用军事手段防卫北韩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威胁。不过他还说，最好是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来解决这场的危机。克利说，美国做好了准备保卫自己和盟国。美国的实力包括强大的军力。美国在南韩驻军28,500人，在日本的驻军有大约50,000人。克里在安理会星期三举行的紧急会议上面说，必要时美国会动用这些军力，但是美国希望不要走到那个地步。北韩首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引发广泛的谴责，亦都是立即触发了一场外交危机。据信北美部分地区在北韩星期二试射程之内。美中两国在怎样应对北韩的问题上仍然分歧很大。美国对北韩跟着来的行动是否成功，关键是取决于北京的反应。克里说，有些国家允许甚至鼓励与北韩做贸易，这个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这些国家同时还想继续保持与美国的贸易安排。克里这番话看来是指中国。克里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他警告说，一旦有些国家不认真对待国际安全威胁，川普总统的政府愿意通过他们在贸易领域巨大的实力采取手段。中国是北韩最大的交易伙伴，根据中国4月份公布的资料，两国第一季的贸易量同比增长 37.4%。中国2月宣布为执行联合国的制裁决议，暂停从北韩所有的煤炭的进口，直到2017年的年底。煤炭是北韩最大宗的出口商品，中国的禁令可能让北韩损失数亿美元的收入。欧洲议会在星期四召开的特别会议上通过决议，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妻子刘霞，并且允许刘晓波自由选择地点治疗晚期肝癌。欧洲议会在星期四的全会上针对人权问题提出3项紧急决议案，除了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之外，决议还呼吁释放目前被中国羁押的台湾人权人士李明哲，准许他与家属联系。民进党前党工、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被指是涉及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北京逮捕。 星期四有消息传出，在狱中确诊肝癌末期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家属透露，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的刘晓波星期三病情恶化，肝功能变差，承受不到治疗，已经停用所有中西医药的抗癌药。不过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说，刘晓波家属强调没有即时的生命危险，没有病危。中国传出刘晓波病重的消息，可能是让参加 G20 的西方领导人不要提出让刘晓波出国治病的要求。据信7月6号下午是刘晓波标靶治疗原定星期五结束，但由于出现呕吐、腹泻等副作用，专家会诊后决定暂停标靶治疗和中药的药物观察几日，而免疫疗法要等到美国和德国专家到达之后才会进行。家属说不知道专家的到达日期。同时刘晓波的好朋友作家野道说，医生已经要求家属24小时事后或者将失去晓波。此外，美国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星期四在推特上面透露，美国政府一方面等待中国官方正式确认专家可以到中国，同时正准备有关的团队，时间紧迫。有关刘晓波星期三出现病情恶化，引发外界极大关注。有人权活动人士认为，当局有意拖延刘晓波的治疗，将他拖向死亡。同时，自由刘晓波工作组发表公布，是呼吁网友前往沈阳为刘晓波献上一束花，让他和世界听到是来自自由灵魂的声音。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在华沙的克拉辛斯基广场发表他在欧洲的第一场公开的重要演讲。川普说，波兰在共产党的统治时期从未失去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并且最终在同专制政权的斗争当中取得胜利。克拉辛斯基广场对很多波兰人来讲意义重大，是他们反抗专制政权的标志。他的讲台就设在纪念1944年华沙起义的同质的纪念碑下。这座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几十万个反抗纳粹占领军的波兰士兵和平民。波兰起义历时两个月，最后以失败告终。川普说，美国正同波兰合作应对俄罗斯的行动和破坏稳定的行为。他说，美国致力于确保东欧和中欧的和平与安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再次向外界显示两国将会携手对抗美国和西方国家。我们亦会报道外界密切关注川普和普京的会面。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接下来的 G20 高峰会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启程前往波兰访问，并且将会在接下来的星期五在德国汉堡参加20国集团高峰会议。在大国关系非常微妙之际，这个高峰会议为大国之间的领袖的外交博弈提供了一个舞台。在高峰会议期间，川普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今次是两个人在海湖庄园高峰会之后的再次会面，亦是在北韩是威胁持续升级以及双边关系受到消极因素影响之下举行的会谈。有分析人士认为，北韩的核危机以及经济议题将会主导他们今次的对话。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二十国集团峰会不单止是全球最有影响的国家领导人聚集一起讨论全球性经济议题的平台，亦都是他们展开大国外交以及是博弈的舞台。这次的峰会正是在大国关系极为微妙的时刻举行，因此格外引人注目。在峰会期间，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首次的会面，并且同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举行继海湖庄园峰会之后的第二次会谈。川普正在加大对北京的压力，敦促他约束北韩的行为。而与此同时，北韩在7月4号宣布成功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它的射程可以打到美国的阿拉斯加。而在之前对北京在北韩问题上的合作感到失望的川普政府，对中国打出了一记组合拳。 向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再次进行航行自由行动，对同北韩做生意的中国一家银行等进行制裁，并且同意向台湾出售价值14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川普政府还加大了对中国人权纪录的批评，包括将中国列为是人口贩卖以及是劳役劳工纪录最差的国家之一。在美中斗到习近平所讲的一些消极因素影响的时候，习近平在前往汉堡参加20国集团峰会之前访问了莫斯科，释放出双方在西方压力之下相互支持的信号。中俄达成的资金协议将会使到受到西方制裁的俄罗斯国有实体规避美国针对美元交易的制裁。中俄还发表了联合声明，联手应对北韩的核局势。在离开莫斯科之后，习近平对20国集团峰会的东道主德国进行访问。对于德国总理默克尔来讲，在从贸易到气候变化以及非洲经济发展这些的20国集团峰会议程上面最重要的问题上，习近平是他的盟友，而川普则是他的一个麻烦的对手。习近平在同默克尔会谈之后表示，中方将会支持德国方面办好这一届的峰会，共同推动汉堡峰会取得积极成果。对于习近平来讲，欧洲大国德国则是可以用来平衡美国。习近平在同默克尔会面的时候，有关加强中德全方位战略合作关系有助于引领中欧关系的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以及可预期的积极因素的讲法显然是有所指。与此同时，就在即将同习近平进行第二次会面的时候，川普对中国同北韩今年第一季度的贸易增长将近40%表示了不悦，并且对中国同美国合作的约束北韩提出了怀疑。川普在启程前往波兰前发表推文说，中国同北韩的贸易在今年第一季度增加了40%，中国就是这样同美国合作的，但是美国不得不试试看一看。不过中朝今年第一季度的贸易增长37.4%发生是在川普以及是习近平海湖庄园峰会之前。中国海关总署在6月23号表示，5月份中国从北韩进口的产品比一年前是下跌了30%以上，表明中国对北韩煤炭进口的禁令影响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华盛顿智库国际安全分析研究所的共同主任鲁夫特博士认为，川普同习近平的汉堡会面将会在一个更为坦率的层面讨论北韩的问题。鲁夫特表示，川普同习近平在汉堡20国集团峰会间隙举行会面的时候，显然北韩问题将会主导他们之间的谈话。川普是希望再次敦促习近平对平壤是施加额外以及重大压力的同时，会暗示这种压力是缺乏将会使到他是别无选择，只有对支持平壤政权的中国公司实施二次制裁，这个将会影响两国关系。曾经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主管中国、台湾以及是蒙古事务的主任，目前担任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的韩磊，在美国媒体上面撰文的时候亦都表示，川普同习近平的汉堡会面为两人之间进行更为坦率的交流以及一个更为清醒的美中关系框架搭设了舞台，是美国在北韩问题上面放弃对中国的幻想的时候。在他看上来，在海湖庄园峰会之后，虽然北京愿意在北京关注的优先领域里面一些容易取得成果的问题上面取得进展，但是没有任何的迹象显示他有意着手解决导致美中关系紧张的核心议题上面存在更加系统性以及是更为根本的矛盾。不过这位前美国官员认为，美中两国在汉堡有机会扩大双边关系的范围，并且制定清晰的进展目标。虽然受到朝核、对台售武以及南中国海等问题的影响，鲁夫特认为，鉴于美中两国领导人在国内都面临着挑战，他们将会通过寻求新的合作渠道，并且将那些可能导致两国关系脱轨的议题推到后面，来试图加强对方的地位。鲁夫特表示，川普显然非常喜欢习近平，愿意寻找扩大和中国的合作平台的途径，即使他们在北韩问题上努力是不成功，双方在处理双边关系当中更加棘手的问题之前，将试图将这个蜜月期再延长一段的时间。鲁夫特认为，两位元首还会讨论如何处理双边关系当中面临的下一个挑战， 即百日贸易评估期的结束。在这个时候，川普将不得不在有关美中经济关系的问题上作出一些非常之艰难的决定。川普最近暗示美国可能对中国的钢铁以及铝制品征收关税。他这个星期一在推文当中表示不喜欢钢铁与铝的倾销。美中两国将会在7月中旬举行首次全面经济对话。曾经在白宫国安会担任帮助美国总统为八国集团以及20国集团峰会做准备的国际经济事务主任古德曼对川普和习近平在汉堡会面的时候应该讨论的问题提出了他的看法。古德曼表示，川普在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面的时候应该是讨论两国之间的战略性问题，包括那些双方可以合作的领域，亦都包括那些需要管控以及是存在分歧的领域，不单只是政治和外交领域的问题，亦都包括经济领域的问题。他还说，在政治和外交领域，预计双方要讨论的优先议题包括北韩、海洋权益以及是更为广泛的中东问题，包括两国在该个地区的共同关切以及利益。在双边经济的领域，这位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经济问题的高级顾问认为，双方应该就中美两国如何建立一个互利的经济关系进行战略性的讨论。古德曼说，这个亦都意味着他们应该是扩大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古德曼认为，美国总统应该对中国作出坚决的表态，这些做法包括关闭他的市场，建立国家龙头企业，向一些行业的过度投资带来产能过剩，并且冲击美国以及是全球经济，盗窃知识产权以及其他一系列令到美方感到关切的问题。这位前白宫官员表示，这些议题是他希望川普和习近平讨论的，但是川普更加可能和习近平讨论美中之间庞大的双边贸易逆差问题。中国在钢铁以及铝等关键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以及他对中国一些不公平贸易做法进行打击的决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的首次面对面会谈将会在汉堡的20国集团高峰会议期间举行。克里姆林宫说，反恐、叙利亚和乌克兰问题将会是两国领袖会面的首要议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表示，川普总统将会决定讨论哪些议题，并称会谈是一个普通的双边会晤，但是分析人士说，川普可能会提出任何议题。外交关系协会的史提芬·塞斯塔洛维奇说，他可能会想将会晤往意想不到的方向推，大家要对此做好准备，这个是他的风格。但是目前对川普竞选团队通俄指控的调查，会对川普政府希望通过会晤带来双边关系改善的希冀蒙上阴影。哈德逊研究所的汉娜索本说，川普和普京之间发生任何事都会被置于那个语境下进行审视。川普是否太过友好，还是他试图看起来对俄罗斯强硬，以便平息他在国内受到的批评。汉娜索本说，他认为大家很快会看到很多问题的答案。奥巴马政府期间查封的俄罗斯外交官的财产可能会拿到谈判桌上面来谈。克里姆林宫威胁说，如果没有还回这些财产，俄罗斯会采取报复措施。在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干预了美国去年的总统大选之后，奥巴马下令查封了这些财产。但是索本认为，川普不太可能会做出重大让步。索本说，他认为尤其是对川普来说，做出太多的让步会很难，因为他现在所处的位置，他很难说出好了美国会解除这些制裁这样的话。甚至没有多少人认为川普会提起俄罗斯黑客入侵的问题。美国情报机构说，俄罗斯网络攻击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川普胜选。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的安德烈克勒斯尼科夫说，美国希望川普在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问题上对普京强硬，但是克勒斯尼科夫说，他认为川普如果提起这个议题，他会非常的尴尬，普京自然不会提及这个问题，所以这个议题不会在议事日程之上。在莫斯科街头，俄罗斯民众希望川普会意味着两国关系能够在碰碰撞撞数年之后逐渐改善。一位名为康斯坦丁的莫斯科民众说，一些人应当认识到， 如果美国和俄罗斯不一起合作，就不会有进步。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在莫斯科2014年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并向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分子提供军事支持之后急转直下。克里姆林宫希望在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两国关系回转。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称赞普京，并表示非常愿意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进行合作。但是在俄罗斯被指网络入侵美国以及川普竞选团队被指通俄的情况下，美俄两国之间的任何新的合作都会受到严格的审视。俄罗斯独立电视台的政治评论人士康士坦丁·范艾格特说，俄罗斯变得有毒不光彩，你不能够提你在华盛顿吃了俄罗斯小薄饼，否则你会上美国调查局的关注名单。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亦都处于矛盾的境地。俄罗斯领导人不能够真正和美国领导人对话，因为美国人走出的每一步都会被民主党反对派、媒体还有他们要面对的民主官僚系统中的组成成分放到显微镜下审视。这个是需要谨慎处理的状况。一些分析人士说，通向合作的任何一步很可能只是讲讲而已。克勒斯尼科夫说，他们看到两位领导人目前没有切实的议事日程或者目标，甚至没有落实这些目标的意愿。普京似乎在等待川普迈出脚步，但是川普没有办法应对自己国内的问题，他不知道对普京的态度应该如何，没有目标，没有意愿，没有进步。索本说，在克里姆林宫试图在乌克兰和叙利亚找到机会乘虚而入之时，川普需要在支持乌克兰和叙利亚冲突问题上立场坚定。他说，所以他的建议是，总统会晤普京时要强烈知道需要在叙利亚问题上达成什么是红线，什么是美国不能够容忍的行为。索本还表示，在叙利亚被指使用化学武器后，美国巡航导弹进攻了叙利亚空军。这个是川普传递出的一个有力信号。克勒斯尼科夫说，不管双边会晤的结果如何，对克里姆林宫来讲都是一个胜利。如果会晤不顺，俄罗斯可以将其归咎于美国，如果顺利，普京则可以引以为功劳。除了美国总统的推特之外，观察人士还会关注两位领导人之间的互动。外界一直非常关注川普的握手以及其他领导人的回应方式。塞尚塔洛维奇说，美国和俄罗斯总统都是想要维护自己强人形象的领导人。不过他亦都指出，普京的身高是170厘米，比川普188厘米的身高要矮很多。塞尚塔洛维奇说，他建议公众关注的一点是，普京在川普矮小这个事件上有多少的不自在。普京和较矮小的美国领导人在一起时比较自在，和较高大的在一起时不太自在。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再次向外界展示两国将会携手对抗美国及西方国家。俄罗斯还呼吁中国进一步对俄罗斯的媒体堂开大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报道。
中国与俄罗斯反对美国在亚洲以及在欧洲地区部署反导弹防御系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晤后还强调，两国反对太空军事化，双方将更进一步加强在军事和军火交易领域的合作，并将在北韩问题上互相支持。莫斯科的很多政治分析人士将这次习近平访俄看成双方在即将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前协调的立场。远东研究所所长卢贾宁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习近平与普京这次是针对美国统一立场，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双方同美国对抗，不过两国必须彼此协调，避免单独一对一面对美国。政治学者萨林说，俄罗斯目前遭受西方制裁，而中国在亚太地区现在同样离不开莫斯科的帮助。他说，
萨
林说，中国在亚太地区需要有一个政治军事盟友，因为中国认为美国压制它就如同过去对待苏联那样，但是绝大多数亚太和中国的周边国家都担心中国的野心和害怕中国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作用和所扮演的角色就非常关键，没有俄罗斯的支持，中国难有作为。萨林说，在中美两国亚太博弈的背景下，俄罗斯的份量虽然不如中美两国，但是刚刚是如果缺少俄罗斯这一张牌，中国和美国都无法单独主宰亚太地区。习近平访俄成为很多俄罗斯媒体报道的头条新闻。萨林说，在经济领域双方虽然没有大的突破，但是两国媒体都将普京和习近平会晤渲染成为一次历史性事件。两国这次还特别强调重视宣传的作用，认为媒体的力量如同很多政治和军事手段一样重要，并能够左右世界民意，影响国际局势。两国媒体的120多名主管、克里姆林宫和中共负责媒体宣传的领导人、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等参加习近平访俄时举办的两国媒体论坛活动。负责媒体宣传的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格罗莫夫说，俄罗斯媒体仍然对民众拥有巨大影响。他说，俄罗斯与中国媒体正在组建新的国际信息秩序。中共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坤明说，在大事件上，两国媒体应该合作讲述自己的观点，影响世界民意，特别在报道关键国际大事时，两国媒体应该彼此协调。负责对外宣传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总编西蒙尼扬说，俄中两国都很难单独对抗西方媒体，因此两国应该彼此帮助支持，共同抵制西方话语霸权。他说，中国领导人曾经访问参观过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称赞他是中国媒体的榜样，因此俄罗斯可以传授相关经验，并帮助中国培训媒体人才，甚至可以向中国媒体免费提供相关报道资料。西蒙尼扬说，俄罗斯的很多媒体报道和节目仅仅是中国的酒店播出，专门提供给外国人看，但是在俄罗斯，民众能够随时看到中国媒体的报道。如果两国真是彼此互信，中国就应该向俄罗斯媒体更多开放，给俄罗斯媒体能够直接面向中国普通民众。中国一直被称为世界上新闻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普京执政下的俄罗斯几乎将自由媒体都赶尽杀绝，专制国家媒体合作共同挑战普世价值，无疑将对文明世界构成威胁。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二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审判中，当时纳粹媒体的一名主编因为极力宣扬法西斯主义，成为被判刑处死的唯一一名媒体工作者。他说，俄罗斯媒体对待邻国的很多做法，甚至成为克里姆林宫侵略邻国、对乌克兰发动混合战争的工具，其实都有前车之鉴。法国总统马克龙没几耐之前直接将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和卫星新闻传媒称为散布谎言和诽谤的工具。西方国家越来越重视很多俄罗斯外宣媒体干涉大选以及散布假新闻等行为。不过俄罗斯媒体领导人指责西方媒体制造假新闻，甚至呼吁同中国合作应对。包括官媒在内的俄罗斯媒体目前并不回避中国六四事件、香港市民争取民主的示威游行，以及有关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病情报道，但是对国民贵爆料事件鸦雀无声。习近平访问期间，两国媒体还签署了十多个合作协议，很多俄罗斯官媒进一步向中国地方扩展影响，两国还将更多互派记者访问对方。两国这次还确定将从2019年12月20号起，俄罗斯将利用东线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对中国供气，中国投入巨资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亦将在今年年底投产。俄罗斯还将为中国兴建江苏田湾核电站的第七和第八号机组。俄罗斯还将帮助中国发展冰球运动，两国签署相关协议。 俄罗斯冰球协会副会长罗滕贝格曾经与普京几十年前共同练习柔道和搏击，被认为是与普京关系最密切的财阀。其他几名普京亲信财阀亦都参与了克里姆林宫接待习近平访问的活动。分析人士说，普京小圈子内几名财阀参与的中俄几个大的合作项目正在实施，但是其他项目停滞不前，引起无法获得经济实惠的部分俄罗斯权贵阶层的不满。普京在受访习近平时强调，习近平在两国关系中一些关键问题上亲自拍板。习近平说，他将非常珍重并会保存好普京授予他的俄罗斯最高荣誉圣安德烈勋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亚洲协会香港中心再被质疑出现自我审查，一名中国男子在台湾被起诉从事间谍活动，中国强拆民办佛学院引起国际关注。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亚洲协会香港中心近日再次陷入被质疑自我审查的争议，拒绝借出场地给一个有前学生领袖、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演讲的新书发布会，迫使活动改在外国记者会举行。据香港传媒报道，香港笔会原本计划在回归二十周年前夕举行主题是回归二十年变迁的新书的发布会。亚洲协会香港中心最初表示愿意提供场地，笔会随后提供该书的目录，当中有黄之锋等作者的名字。笔会五月底希望让黄之锋等不同年纪的书中的作者在新书发布会读出各自的文章内容，并且将构思系通知中心。笔会六月初接到回复说，关注黄之锋会主导整个发布会，令到发布会言论不能够平衡，要求黄之锋不出席或者出席但是不发言。笔会最后决定改地点举行发布会，认为深信沟通对话的重要，不应该有任何的扼杀。中心就回应媒体查询说，未能够同笔会达成共识，没办法举办一个双方都认可和吸引观众的活动。去年占领运动纪录片《撑伞》原定在亚洲协会香港中心放映，影后座谈会邀请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占中三子之一的戴耀廷和立法会议员罗冠聪任嘉宾，中心突然取消活动，说没办法平衡座谈会的不同观点。一名中国男子星期四在台北被起诉，台北当局发现他试图以金钱贿赂一名台湾官员，以换取机密的资讯。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的起诉书说，周宏毓来自中国大陆辽宁，现年29岁，涉嫌利用学生的身份掩护，以读书的名义到台湾，伺机发展中国的间谍组织，向台湾多个政府机关、学校刺探公务机密。起诉书说，周宏毓去年7月在台湾政治大学毕业，8月返回中国大陆，今年2月再以投资者的身份返回台湾，并且试图以金钱诱惑台湾外交部的一位官员。台北检察机关以涉嫌违反台湾的国家安全法为理由，对周宏毓提出起诉，而周宏毓就声称是自己无罪。位于中国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拉荣五明佛学院是全世界最规模最大的民办的佛学院之一。从去年开始，中国当局开始对那里的增设进行强迫拆除，拆除进度近几个月以来加快，中国当局的这种做法引起国际的关注。拉荣五明佛学院位于四川色达县一处荒凉的山坳当中，约10000多个的藏传佛教信仰者在那里钻研佛教，信仰者不单止是有藏人，而且也有很多汉人。从去年开始，中国当局对增设进行强迫拆迁，理由是那里的建筑多数是非法的建筑，充满火灾和卫生的隐患。很多僧侣说，这个只是中国当局试图控制和打压研修和传播藏传佛教的藉口。 一啲人权组织引述一位资深高僧嘅说话讲，截至今年春天，有大约4500位嘅尼姑同埋和尚被赶出学院，3000间僧舍被夷为平地。中国当局仲设立哨站，对嗰度实行封锁，使外国人几乎系难以进入。中国游客亦都受到限制。欧洲联盟议会系去年12月呼吁中国停止拆除拉荣5名佛学院，尊重宗教自由。联合国6位人权问题专家就喺去年11月写信俾中国政府，深表关注。佢哋话喺2001年，中国当局亦都进行过强拆僧舍，有8000多人被赶走，有啲僧舍被捣毁，甚至系仲有人喺里面。卡塔尔航空话，乘坐赴美国嘅直航嘅旅客已经被允许携带系笔记本嘅电脑同埋其他个人嘅电子设备。卡塔尔航空话，佢哋同佢哋嘅总部哈马德国际机场已经符合美国嘅安全规定。今年3月，美国由于担心恐怖分子可能将炸弹藏喺笔记本电脑同埋大型电子设备当中，而禁止乘坐从中东同埋北美10家嘅机场飞往美国嘅直航飞机乘客携带呢啲嘅电子产品。美国国土安全部上个星期话，航空公司一系就系必须使用精密嘅 X 光同埋超声嘅设备嚟到检查乘客嘅手提电脑，一系就系继续禁止乘客携带电子设备登机。卡塔尔航空系本星期第4家宣布电子产品禁令被解除嘅航空公司。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联合国的一个人权工作组将会调查台湾的李明哲案，我们会报道台湾外交部对此的反应。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方面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学联前副秘书长岑傲辉等20多名雨伞运动的抗议者，在2014年底的占领行动期间，他们被控涉嫌在旺角占领区内违反禁制令，被控刑事藐视法庭。有关案件星期四在高等法院审讯，当中黄之锋以及岑傲辉等11名被告就话认罪。法官听取了代表律师求情之后押后判刑。黄之锋在开庭之前说，即使坐监亦不会后悔。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2014年11月底，雨伞运动接近尾声，多名占领人士因为旺角占领区清场当日未按照法庭临时禁令离开，前年被律政司控告刑事藐视法庭罪。事隔2年多，香港高等法院星期四朝头早开庭处理20名被告的刑事藐视法庭案。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学联前副秘书长岑傲辉在内的11名被告透过代表律师表示承认罪责。黄之锋开庭之前接受传媒访问表示，2014年底他在旺角清场期间被拘捕，被控刑事藐视法庭，今次案件选择认罪，以表示作为公民抗命的组织者，他愿意承担法律责任。黄之锋还说，一般政治案件比较少用藐视法庭罪去处理，有关案件细节仍然要深入了解，不过他强调即使判监亦都不后悔认罪。
即使那个的判决可能会在未来1个月、2个月或者3个月宣布，而我是有机会是要去坐监都好，我都是会无悔这样是去承担这个的法律责任的。
代表其中7名认罪被告求情的资深大律师骆应鉴表示，这一班年轻人没有使用暴力，例如20岁的岭南大学女学生周允莹，只是因为朋辈压力和好奇心去占领现场观察， 而即使是高調如黃之鋒和岑奧輝，亦都沒有使用暴力或者刺激群眾。樂應鑑表示被告沒有一個是罪犯。樂應鑑在庭上替岑奧輝求情的時候表示，案發的時候年僅19歲的岑奧輝在案發前從來沒有犯法，當時中國人大常委會頒下831決定，岑奧輝對北京和香港特區政府的態度感到失望，於是參與學生示威，希望推動普選。樂應鑑表示，作為學聯成員，岑奧輝有責任參與學生運動和表達捍衛集會自由。當禁制令頒下之後，岑奧輝更加感到政府無心聆聽民意。而案發的時候，岑奧輝身處旺角佔領區清場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想搞清楚人是不是屬於障礙物，他都想保護在場的示威者不會受傷。樂應鑑表示，當執達利在旺角清場的時候，岑奧輝站在木製的高台上叫在場的人士不要使用暴力。岑奧輝透過代表大律師向法庭深切道歉，並且在誓章中提及對香港有獨立司法制度保護公民權利，為此感到非常自豪。樂應鑑在庭上替黃之鋒求情的時候表示，案發的時候只有18歲的黃之鋒為人熟知，是因為他當時是學民思潮成員。中國人大常委會公布831決定之後，黃之鋒非常反感，認為政府不尊重主流民意。他又認為雨傘運動是公民抗命的開始。樂應鑑表示，黃之鋒案發當日聽到清場警告，但是不知道原來自己沒有堵路，只是在場亦都會構成阻礙。樂應鑑形容黃之鋒年輕，有崇高理想，他希望參與立法會選舉，但是明白如果被判監超過3個月，將會失去參選機會，希望法官輕判。黃之鋒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否認今次認罪是因為考慮參選立法會。
我想其實認罪與否最主要都是去徵詢了法律團隊的意見，是去強調翻呢一個公民抗命的法律責任是必須承擔，呢一個就是個主要的因素。咁當然如果我是被判3個月以上的話，我在未來5年是會失去參與所有選舉的資格，咁呢一個事實。咁但呢一個好明顯就唔係一個嘅首要考慮。
不過黃之鋒坦言，如果一個對公眾負責嘅政黨人士表示無意參選立法會，實屬匪夷所思。目前香港眾志正係等待主席羅冠聰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嘅司法覆核裁決。如果羅冠聰最終失去議席，黃之鋒表示對該黨是沉重壓力，他希望未雨綢繆，但是黨內現階段仍然未詳細討論參與立法會補選的計劃。法官聽取7名認罪的被告求情之後，將案件押後到下個星期一，即是7月10日，到時將會聽取另外4名認罪被告的求情。另外9名不認罪的被告星期五將會開庭審理，法官將會等候其餘9名不認罪被告的審訊完結之後一併判刑。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屬下的一個特別工作組已經同意調查台灣人權工作者李明哲在中國先被失蹤，後來被官方稱已經正式拘捕的事件。為李明哲案提出申訴的團體說，這個是聯合國人權機制第一次正式受理來自台灣的個案，因為侵害人權的國家來自聯合國的會員國中國。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台湾人权促进会星期三发布新闻稿表示，已经收到联合国被强迫 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6月23号的回函，表示该工作组将会调查李明哲案，邀请家属以及申诉团体参加9月在日内亚举行的大会，并且在大会当中是报告此案。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主席以及系报告员胡瑞雅艾斯萨拉米在信里面是指出，在收到有关李明哲案的申诉案之后，工作组已经是通过了紧急行动程序，向中国政府传达关于这件案的意见，希望有适当的调查来厘清李明哲的命运以及行踪，并且保障他的权利。一旦收到任何来自中国政府关于李明哲案的信息，工作组将会及时转达给申诉团体。艾斯萨拉米表示，工作组将会在9月11号到15号举行第113次的大会，如果申诉团体有任何关于李明哲案的书面信息，可以在8月11号之前提交。李明哲案的编号是第10007396号。台湾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4月初在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同意之下，向联合国四个人权特别程序机制，包括言论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人权维护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以及是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提出申诉，要求调查李明哲案。人权公约实行监督联盟执行长王宜碧以及是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在上个星期同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长扎西慈人到日内亚拜访了联合国相关的特别程序专员、各国驻日内亚代表处以及是驻日内亚人权组织，向他们说明李明哲案以及是班禅喇嘛案，亦都介绍台湾整体人权情况以及是公约落实情况。李明哲是在3月19号从广州入境中国时候失踪，后来中国国台办称他因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拘留。五月底，国台办又表示，李明哲因涉及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湖南省安全机关逮捕。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6月中仲表示，已经为李明哲安排律师。而与此同时，台湾媒体报道话，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在受访的时候表示，欧洲议会预定星期四针对一个支持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以及是李明哲的决议案进行表决，支持李明哲的团体将会在表决之后几日是举行记者会。邱依玲表示，几个非政府组织将会在台湾新北市举行活动，声援2015年7月9号被中国大竹报的所谓709维权律师，由香港资深记者卢敬华制作的纪录片709人们亦都将会在活动当中是放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工作小组将会处理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在中国被拘押的案件。台湾外交部表示正面看待有关的发展。在党立法委员就认为，国际介入无助李明哲提早获释。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庄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表示，正面看待台湾人权团体争取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工作小组处理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在中国遭到关押的案件。
关于民间团体呢发起这个诉诸国际来营救李明哲这个行动呢，外交部一直都有参与协调。
王佩玲说，关于民间团体发起诉诸国际来到营救李明哲的行动，外交部一直都有参与协调，亦都积极配合政府相关部门的运作，同时亦都给予了家属必要的协助。王佩玲仲说，台湾民间团体的努力展现了成果，将这个事件的根源展现出来，亦都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台湾人权促进会等团体表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下设的特别机制任意逮捕及强迫失踪工作小组已经正式受理李明哲案件，并且邀请家属出席9月在日内瓦召开的会议。这次是联合国首次受理台湾的个案，在这个之前包括欧盟、国际人权团体以及美国国会都对于李明哲案表达了关切。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今年3月19号从澳门入境中国之后遭到拘留，国台办表示李明哲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至于李明哲的身体状况以及人在何处，外界不得而知。 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曾经想前往探视，但是在机场被告知台胞证遭到注销，无法成行。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廖国栋表示，李明哲事件原本两岸之间就可以解决，现时拉高到国际层次，更无助于令到李明哲提早获释。
我自己非常关注两岸关系，我知道陆方的一些想法，这个不是突发事件，而是
廖国栋话佢自己非常关注两岸关系，佢知道陆方嘅一啲想法，呢啲唔系突发事件，而系一直以嚟大陆一直喺度容忍，现时到咗大陆嘅容忍上限，所以先至会做出咁样嘅政策嘅决定，好遗憾两岸关系会变成咁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听日要考试，今日就一起复习，但李华一直无法专心。他今日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So now 以及Now you are cooking with gas.
So, Reaganomics were the economic policies of U.S.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Li Hua, are you listening?
Huh? 发生了什么事啊?
Li Hua, how can you zone out when your final is tomorrow?
Zone out? 你说什么, Larry?
To zone out means to lose concentration and to not notice what's happening around you.
Oh, 你是说我分心?
Yes, a zone is an area. If you zone out, you mentally drift away from the place you are currently at and go off into empty, dreamy space.
所以 zone 是指一个区域， zone out 就是分神。
Yep, so stop zoning out. We still have a lot of studying to do.
好啊，咁你话俾我知乜嘢系 supply side economics。
Supply-side economics argues that economic growth can be most effectively created by lowering barriers for people to produce goods and services.
比如说降低所得税。
Hey,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Cooking? Cooking with what?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It means now you understand what I'm talking about.
Oh,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是指我终于跟上明白你在这里说什么。是啊，我还是有点明白的。不过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和了解一件事怎么能够拉上关系呢？
This comes with a little bit of history. In the 1930s, cooking became more convenient as the kitchen evolved from the old coal-wood range into the wood-gas combination. So when we say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it means you've crossed the barrier and progressed.
真是有意思了。原来1930年代煮饭从依靠碳和木进化成依靠天然气，生活就方便了很多。所以说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就是代表我进步了。
Yes, that is correct. Wow, you're really cooking with gas now. Learning so fast.
哈哈，没错，我现在精神很多了，还是学英文俚语比较有兴趣。
But we have to keep going with economics or else we're both going to fail the exam tomorrow.
是啊，But if we keep talking about boring economics, I'm going to zone out again.
What should we do then?
不如咁啦，你先教我 zone out 同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嘅用法。等我变得精神咗之后，我哋继续睇经济学点啊
？I guess that could work. You seem to be able to use these two phrases already.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当然有啦，如果分心系 zone out。咁好专注嘅时候就系 I'm really zoned in, right?
That's interesting, but no one says it that way. A lot of phrases are only used in one direction. Therefore, you can only say zone out, but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zone in.
哦，原来系咁样，分心系 zone out， 但系注意力集中就唔可以反过嚟讲 zone in.
Right. What about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using that phrase?
Even though I've zoned out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review section, I began to cook with gas.
The phrase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is usually used together as one, so no words are changed. Therefore, we don't say that someone begins to cook with gas.
好麻烦啊，所以话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要成句一字不漏咁用，通常系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讲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而不是用来形容第三者的。
That's right. Now you're really cooking with gas. Do you think we can go back to economics?
哈，我要回家了。今晚是美国偶像 American Idol 的决赛。拜拜。
Wait, 李华。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身上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送欧，意思就是指走神、发呆的意思。而另一个就是 Now you are cooking with gas， 指一个人开始进入情况。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至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十点到十一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克利说，非洲联盟在推动非洲和平与安全方面是美国和联合国不可或缺的伙伴。克利6月15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合作的简报上说，非洲联盟具备特有的能力预测危机、调解冲突，在短时间内部署军队和警察。此外，他们能够在世界一些最具挑战环境之中这样做。美国赞赏非洲联盟在致力于和平行动和打击恐怖主义以及反叛组织之中越来越重要的领导作用。克利说，在索马里，非洲联盟进行了迅速的部署，为2007年新组建的政府提供安全保障。十年后，由于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提供部队和警察国家的勇气和勇敢，索马里逐步走向稳定与和平的道路。克里说，在达尔富尔，非洲联盟和联合国一起稳定了错综复杂的冲突。在整个非洲大陆，非盟和次区域组织以及国家应对新出现的复杂威胁，从西非竞争激烈的选举过渡到乍得湖盆地的博科圣地组织。克利说，他们已经取得进展，但是需要更好的合作来筹划未来的行动。他说，他们欢迎非盟的努力，在非盟提供的所有使命中纳入尊重人权的有效机制，这个将要求建立审查和选择部队以及警察的严格程序，以及后续对人员的训练和监管。违反和滥用的案例必须报告，并且进行独立的调查，凶手必须绳之以法。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克利最后说，计划和执行和平行动的所有人都被赋予很大的责任，置身最危险境地的人依靠他们提供安全，经常依靠他们的保障生命安全，因此他们务必不辱使命。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咪结束咗星期四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听晚星期五继续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